教训我们，来督责我们，来让我们归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分享过一个题目，是福音进中国。我们记得200年以前，戴李顺牧马李顺牧师啊，从英国来到了这里，还有戴德森啊牧师后来也来到这里。他们来到我们中国是前仆后继，有来无回。我们记得马里顺牧师，他在葬的时候，葬在澳门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已经在那里了，比他先去了。当戴德森牧师葬在镇江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他的四个孩子都已经葬在那里了，比他先去了。我们记得这些前仆后继的，从世界各面各个方面来到我们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宣教士。今天我们会分享第二个题目，福音出中国。我们的经文是三个地方三处，看见以后我来读。第一处是马可福音16章，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二处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两段经文里边都告诉了我们传遍福音。传遍福音到哪里？到普天下。第一处到普天下，第二处到天下。第一处传福音，第二处天国的福音，放在一起就是传遍福音，或者叫遍传福音到天下。这个福音是从天国来的，对万民做的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耶稣再来是等到把福音传遍了，那个时候主耶稣才来。从前面两处的经文来看，就是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传遍福音。传遍到哪里去？传遍到天下去。传遍给谁？传遍给万民，然后主耶稣才会再来接我们。我现在下面一段最后一处是启示录第3章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福音出中国。先分享一下有几位基督徒，我们不可能一点时间介绍很多，他们的意向，他们的脚踪，然后分享一下对我们所有中国基督徒的激励和挑战，最后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我们所听见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做什么。在这里主要介绍三位基督徒，一位姓赵，赵云赵子龙的赵，一位姓何，人可何，还有一位叫马可，这三位都是中国基督徒。先简单介绍一下赵，他的原来的名字呢我就不说了，他后来改名呢改成赵麦家。他出生在河南的北边， 我们这里有从荷兰来的弟兄姐妹，他出生在临县啊，这个他从小的时候呢很苦，而且呢碰到了饥荒，所以他们呢全家呢就搬到了，也就是逃荒了，逃到了北边的山西省的长治县。在那里的话呢，这个还是很苦了，逃荒逃去了嘛啊。那么三岁呢，妈妈就过去了，他就没有妈妈了。那么幸亏他有个大姐，比他大13岁啊，从小呢就跟着他大姐呢，就好像跟了半个妈妈一样。他10岁的时候呢，爸爸也没有了，所以从10岁开始呢，他就是从父母来说的话呢，就是孤儿了。除了大姐以外呢，还有一位大哥，幸亏大哥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就带他信主，另外鼓励他。那个时候呢，这个他慢慢就长到了念书的时候了，总算勉勉强强的有机会念到高中。那个时候啊，日本人打过来了，所以生活呢就更加困难了。而且呢，他家里的话呢也是很穷啊，什么程度呢？他得了痢疾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吃药看病。这个苍蝇就在他身上叮，他也没有力气去赶他们。苍蝇叮到了这个他的鼻子、嘴里。然后鼻和嘴就长出蛆来，也没有办法，就看着就要看着要等他死了。所以他有一天他就跪在这个一个教堂里边，他说我今天要整个晚上跪在这里祷告。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就听见了这样的声音，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这是诗篇32篇里边的一句话。他听见这句话以后，他就再三的恳求说，你不指示我，我就不起来。他就一直跪在那里，他跪的地方是在冬天，是在教堂里，非常冷，应该是会冻得全身都发僵的，但是他在整个祷告过程当中浑身都是出汗的。到后来他的眼面前出现了一张白纸，白纸上写了2个字，卖家。非常兴奋，他觉得他得到了神的指示，就是说你不起来我就不起来吗？那么他认为得到了神的指示了，他就很高兴，他就起来了，就回去跟自己的同工们说，亲戚啊朋友说，我得到了神的指示了。别人说什么了？他说我得到2个字啊，是卖家。这什么意思啊？但是麦子嘛，一粒麦子在地里边嘛，死了以后出来的那就加了不是一个了嘛。他就这样想的。那么日本人打来以后的话呢，他呢这个和哥哥姐姐啊，假如说人不走的话呢，就一定没有地方跑的，因为17、18岁了，就一定要做亡国奴，这还不算，很可能要去做日本鬼子的走狗。所以大家说啊，你还是逃跑吧。所以姐姐呢，就把他晚上送到村口，就送他离开。刚才说到了，他和姐姐的感情就和半个妈妈一样，妈妈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他们了，所以他从3岁以后一直跟着姐姐长的，但是还是 分手了。分手以后呢，他经过了很多很多转辗，曾经呢到参加过抗日的敢死队，后来呢又进了集中营，关起来以后的话呢又审查他到底是什么来由，那最后的话呢又从集中营里面放出来，放出来的时候呢他什么也没有啊，就是这个非常惨了啊，然后转辗转辗的，后来他进到了一个圣经学校。这个圣经学校呢是在西北，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就和后来他得到的异象，就是在他出来以前就已经得到异象，神跟他说你25岁会被释放，27岁就会执行我的任务。他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岁数，从集中营出来就是那个岁数。这个时候啊，他遇见了一位牧师，不是进到了圣经学院去了吗？这位牧师呢就叫马可牧师。马可牧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赵麦家。他为什么叫麦家？他就给他解释了为什么叫麦家。马可说，不是这个意思吧？麦家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城市，是回教的朝圣的中心。哦，这样解释完以后，他才知道那么多年他以为的麦家这两个字的含义不是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猜的那样，原来是要他到麦家去。怎么去呢？是这样一个路程了。从中国怎么到麦家去呢？一定要往西去啊。他就为了这个呢就一直在那里祷告，怎么样子到麦家去。祷告的结果呢越来越清楚，告诉他说福音原来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往西到了西边，到了欧洲啊，后来呢再往西又往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一直转到中国，现在的话呢要再转回到耶路撒冷去，要到回民那里去传福音，要往西去。这就是他祷告以后得到的意象。给他而且很清楚，第一步是先要到新疆，先要到新疆哪一个城市都告诉他很清楚，是到科氏这个地方。大家看地图，新疆的最最西边有个叫科氏的地方，以及离中国的边境很近了，那个地方就称为西大门。这是关于赵麦家弟兄他的意向和他的故事。再介绍一位，姓何，他的名字叫何巧，后来信主以后呢便称何恩正。我们刚刚有一个牌啊，讲到要见证神的恩典，他的名字叫做恩正。他是生在河北，我们也有河北来的弟兄姐妹，2岁的时候母亲就守寡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呢，哥哥啊得了白喉，那个时候8岁，那个根本就没有钱治嘛，爸爸也没有了，妈妈守寡，这个妈妈呢就把生了白喉的哥哥呢就背着就到了一个附近的一个教堂，基督教教堂，见到了那位长老。长老呢正在读经，正在传道，就讲到了不是你们拣选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最后呢就讲到了你们心灵诚实的来求，就能够求到，就能够得到应许。妈妈听见这句话以后，那我就是要求啊，就跟长老说我要求， 求什么？求我的儿子病好。长老就为他祷告。去的时候是悲去的，祷告完了以后，儿子从他的妈妈的背上背下来，一直在背上。妈妈说怎么了？他说你不要背我了，我已经好了。他就带了儿子就回去了。从那以后妈妈就信主了。那么一家从小就是跟着妈妈一起读经，一起祷告。那么刚才说这个何巧，也是何恩正，就是这样长大的。他十五岁的时候认罪悔改，真正的得到了重生，真正的有了一种赦罪的感。他三十，就是1934年，他是1917年生的，1930年17岁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病，是伤寒。他得病的时候，在一个夜里边，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啊，是一条非常光明灿烂的鸟语花香的一条路，是通向天堂的。他就高高兴兴的跟两三个人一起往那里走。他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回头一看，另外一条路很多人急急忙忙在那里冲，火焰啊，那个种臭的味道啊，他就急急忙忙的跑过去说，你们不能去，你们不能去，那是地狱啊。他听见神的声音告诉他说，你的时间去天堂还没有到。他就明白了，他还没有到去进天堂的时候，他要在地上给大家传福音，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天堂，不能去地狱，不同的结果。这个梦做完以后，他就跟妈妈说，我肚子饿了，我要吃。伤寒听说是不能吃东西的，而且特别不能吃硬东西的。妈妈说，我给你熬粥吧。他说，我不要喝粥，我好了。他就是真的好了。完了以后，他曾经跟宋尚杰博士一起传福音，他到天津的圣经学院，圣经啊学校还是学院啊，去读经，去学习。那么一直呢非常的火热。刚才呢说到了两位，一位是赵麦家弟兄，一位是何恩正姐妹，他们的岁数是相当的。第一位呢是1919年生，第二位呢是1917年生，现在是应该90岁左右。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比的话呢，年长的话呢可能叫他爷爸爸妈妈的岁数，年轻的话呢可能是爷爷奶奶的岁数。几年以前他们还活着，这两年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从一本书上看见的。这本书呢是大使命中心电话里边，我就请他推荐，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叫做神国侠侣，神国侠侣。那么继续介绍第三位，第三位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位马可牧师。这个马可牧师呢，这个故事呢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意象。1942年11月25日晚上，马可在祷告中看见一个异象，水由四面八方流入一个很大很大的水池里，但却一直装不满，因为池底下有一个破洞，水不停地渗漏出去。他在灵里和上帝有这样的对话。马可说，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听见这样的回答，这水池就像中国教会，各国教会从四面八方将福音传入中国，但中国教会只会接受进来，不会传送出去。和其他国家相比，你们中国教会真是太贫穷了，所以你们应当有拆船的工作，让水流出去。马可问主啊，往哪里传呢？回答说，朝西，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出去，一直传向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阿拉伯等伊斯兰地区，直到耶路撒冷。马可问主啊，这太难了，这些都是伊斯兰教的地区，他们不接受基督教，否则西方国家早就去传了，何况中国正在抗日，也有内战，哪有办法往西传呢？回答说，不是太难，是我没有为他们开路，现在新疆的门已经开了，进去传福音吧。马可说，现在新疆的门已经开了，进去传福音吧。当这个他重复了这个话以后，当这个指示临到他的时候，他满心战惊恐惧，更是满心不情愿。先只念这一段，就是马可牧师得到的意象，他满心不情愿，看他怎么行动，看看他的脚踪是怎么样。刚才说到了撒麦加，刚才说到了何正恩，现在说到了马可，他们组织了不同的队伍，就开始往西了。何恩珍是一位姐妹，她就带了四位姐妹和她同龄的姐妹，就往西走了。撒麦加带了一位弟兄，也就往西走了，走了不同的路线。后来呢，他们两个队伍呢又合在一块了，一起重新组织了以后，因为有些人呢当地的教会需要呢，他们就在当地服侍了。他们也不可能一天到晚走路，因为经过教会的时候，教会就要留下他们来服侍，他们要给他们传福音啊，然后给他们讲道，然后继续往前走。那么重新组合了以后的话呢，他们这个队呢有七个人，这七个人呢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赵弟兄和姐妹，还有两位姐妹，还有一对夫妇叫张摩西夫妇，还有一位是60岁的美国的宣教士，就贝教士。他们几个人一起往西走，他们往西走路线呢是准备先经过青海，然后到新疆去。他们在走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艰难，有人说在他们走的路线上最最困难的是四个吓人的、恐怖的、危险的，一个是迷路，一个是草滩，一个是盗匪，一个是缺水，他们这四个都遇到。他们曾经迷过路，他们曾经在草滩附近，幸亏有人来带路，感谢神。假如掉进去的话，就好像掉到礁里边一样，根本就出不来，而且救他的人也一块给拽下去了。在他们访问都兰的时候，那位县长心很好，就给他们派了两个兵，就带他们一起走，把所有的草滩都已经绕过去了。在他们行进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天，他们就在一个山岗上看到有一个人骑着马在上头，看见他们这几个人以后，那个马一转身就飞快地跑掉了。他们觉得不妙，当天晚上他们早早的就歇下来了，歇在一个 四面都是有一点点山丘，中间是一个盆地的地方，就一点也不敢吱声啊。他们七个人呢，有男有女嘛，帐篷里边呢是睡了姐妹，帐篷外边呢就是露天里边睡了弟兄。果然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听见有马队过来了，他们已经有些经验了，所以他们知道一个马队的人数，这个马的数目起码有20。到了这个他们附近以后啊，就往他们这边放枪。这个时候何恩正姐妹就领大家祷告，让大家一定不要吱声，就是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些土匪有一个吹了一声哨子，吹完了以后，这书上在讲他们跑得那么快，就好像在逃跑一样，全部都逃跑。这是他们遇到一次这个盗匪的一个经验，感谢主保守了他们。还有一次是他们没有水了，没有水的话呢，这情况常常会有，但是他们因为做了准备，所以没有太难。他们把羊啊杀了以后啊，把东西掏空了以后，就用羊的皮啊在肚子那个地方呢缝上，然后那个四条腿的地方把它也系上，然后里头就装水，用那个水呢来喝，那可不是我们喝的羊肉汤那么鲜了，是非常臭非常难喝的，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拿那个喝。有一次的话呢，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到处找不到水源，因为他们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重的东西，是吧？所以他们不得不啊买了两个骆驼，所以有两个骆驼呢跟着他们，而且他们又不会弄骆驼，所以就雇了两个人呢来管拉着两个骆驼的。所以说呢，刚才说的七位以外呢，还有两位带骆驼的人和两个骆驼。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呢，那个懂行的带骆驼的人就说，你们把骆驼上的东西全部卸下来。全部卸下来以后呢，这个时候管骆驼的人就跟骆驼说，水。然后呢就强的把这个骆驼啊从地上坐在那里给拉起来，站起来。那个骆驼很不情愿啊，就叫啊，这是是他们上写的哈，不是我编出来的。因为骆驼啊它那个很灵，它可以闻到二三十里以外的有没有水。他就转转转转，闻，然后回答是妈，就是没有，又坐下了。哎呀，你想想看，没有水了就活不了了，是不是？我们没有多久以前没有电几天，就搞得我们不得安宁了。他们没有水喝了，靠什么？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就睡觉了。睡到半夜的时候，那几位弟兄说，不好了，水来了，把我们的鞋子都快冲掉了。大家出来一看，姐妹们从外头一看，真是水来了。哇，平常的水都是蛮脏的，那天的水啊在晚上都看得清楚，是清清的。哎呀，真是感谢神。他们天亮了以后好好的用水洗的澡，把水灌上了，看见了有十几条溪水，小小的溪水。他们经过了这样多的困难，那么多的险境，他们已经马上就要到青海的边上，马上就要进新疆了，这个 天有不测风云，来了一批两个军车从后面追上来，来了以上来的人呢是个团长，非常客气，他是跟他们说，对不起，我们的省长马步芳省长要我来请你们回去。他说为什么叫我们回去啊？他说我不知道，我是执行命令。那么书上讲呢，有可能有些政治的原因在里面，因为他们到新疆去是要传福音去的，是吧？而马步芳本人呢，他是伊斯兰教的教徒，他们不愿意他去。另外一个说法呢，有可能啊，是因为当时啊，已经作为西北的第一把手，管了五个地区省市，叫张治中。大家记得国共谈判的时候，张治中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基督徒，他有可能啊，担心传福音啊，传到新疆去以后会造成一些民族纠纷，有可能他跟马步芳打过招呼，这都是猜测的，书上也没有结论。他的目的呢是怕影响民族纠纷，所以让他们回去。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也缠不过，只好被他们请上汽车，走了那么远，然后再拉回新营去，留下一个赵卖家要管那两个骆驼，是吧？所以他呢就没有跟车子回去。他呢把骆驼处理掉了以后，当然转展了一些地方以后，继续往西走。这就是刚才我们听见了满心不情愿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怎么样子在按照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在往前，按照意向来决定自己的脚踪。他们在科舍这个地方就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点，大家知道伊斯兰教的地方是不准传福音的，但是他们呢还是悄悄地来传福音。赵买家呢，他是靠着给别人刻印章，他临时现学的，然后呢为生在那里传福音。后来呢其他的呢这个弟兄姐妹也有到那里去的，他们这个福音团叫做传片福音团，叫做片传福音团，片传福音团。大家假如比较熟悉的话呢，那边还有一个西北灵工团，西北灵工团呢是在新疆的北边他们先到，片传福音团呢是新疆的南边他们先到。大家知道新疆有个天山，是吧？这个江子的右边呢不是有山痕吗？那么中间那痕呢，假如代表天山的话呢，这个天山是东西的，把南北分开，那么北边呢是西北灵工团先去，那南边呢是片传福音团先去。他们到了西大门了，到了西大门。这个时候啊，这个整个的中国的政局已经改变了，所以说他那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按照马可他所得到的意向，新疆的门已经开了，所以他们到了新疆就停在那里了，那个时候已经也出不去了，那个时候政局已经改变了。后来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位何姐妹也到了那里了，他们是到了那里以后30多岁他们结为夫妻，他们有两个孩子，这本书里边呢都有接见他们的简单的过程。这本书写的呢是华山的一位老师，叫做王瑞珍老师，他写的，他亲自去接见过他们。那么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些信息，神的大使命，神的呼召，圣经里的话对我们的教训，对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的激励和 和挑战。我来念几段举目杂志上的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李秀全牧师写的，他到我们当中来过，几年以前来参加我们的主导我们的宣教年会。一段念给大家听的是中国人你在哪里。30年前，一位从美国到台湾宣教的牧师深深感到中国人应当起来接手这传福音的棒子，于是他写了《中国人你在哪里》这一文，大声疾呼中国人起来献身世主。这篇文章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中国人羞愧。这位宣教士就是内地会创办人戴德森的曾孙戴绍曾牧师。快200年了，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白白的得到福音的好处，白白的享受成为神国儿女的福分。然而在普世宣教的工厂上，中国教会只是蒙恩的教会，只有接受没有施予。什么时候中国教会才能成为有福的教会，能从接受福音进入施予福音？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再念一段《中国人得天独厚》里边的一段。试想想，100年前，当1900年时，中国人带着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漂洋过海到北美奋斗，当时的中国人所扮演的角色是被人轻看的铁路工人、矿坑工人、洗衣工人，他们辛辛苦苦挥汗流泪为后代积攒钱财。而今100年以后，进入21世纪，大部分中国人在海外成为被人刮目相看的科学家、工程师、医师、教授、电脑专家、商界的巨子、行号的老板。这100年来，中国人身份的转换岂是偶然？李秀全牧师摘了一段经文：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得天独厚的中国人啊，难道我们今天的成就就没有更高的意义吗？难道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岂是偶然？刚才是两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中国人你在哪里》，这个小标题是《中国人得天独厚》。再念这篇文章里边的最后一个小标题《中国人该站起来了》。以基督徒人数而言，今天全世界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在中国。据估计，中国大陆至少有5000万基督徒。近数百年来，西方宣教士在普世宣教工厂上舍己牺牲，奋力耕耘，前仆后继，用他们的生命写下了辉煌的宣教历史。进入21世纪，该是我们中国人回馈的时候了。最近一位退休的美国宣教士魏德凯牧师写了一本书《起来接棒》，提醒我们中国基督徒不要再自我中心，只忙于个人今生短暂的计划，应当起来顺服主的大使命，接下这福音的棒，投入普世宣教工厂。如果5000万中国基督徒中每1000人有一位 肯降服基督，遵守他的大使命，中国便有50,000位宣教士人选。中国人该站起来了，因为中国人得天独厚，又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宣教人才库。刚才念的是曲木查之上刘秀全牧师，他现在是这一届的华府的总主任。我们教会很有福，华府的总主任等于是代表我们中国的我们的基督徒的最最重要的领导的机构之一。有王荣信牧师曾经在那里当过华府的总主任，去年嘛，我们的麦希珍牧师也在那里当过，我们也认识李秀全牧师。他们这样的文章实际上是对所有中国基督徒的挑战。刚才我们念到了马可牧师的一段啊，关于他所得到的异象，讲那个水啊从四面八方流到水池里面去，结果总也装不满，有漏洞漏掉了。我在这里再念一段马可牧师他所得到的意象。这个是在这本书的最后的时候写出来的。他说神呼召马可向回民传福音那一幕很动人。马可问主说，我怎么能担当这个重任呢？神的回答是说，我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马可问，可是穆斯林回教徒是最困难接触的一群人。回答说，最悖逆的百姓不是穆斯林，而是以色列民。他列了章节，是以西结书二章。其实包括你，中国人也是最刚硬的民族之一，但福音不也得胜了吗？马可问，如果西北不是最刚硬的，怎么到如今还不能打开福音之门呢？回答说，不是他们的心特别刚硬，而是我把这片产业留给中国教会，好让中国教会在我再来之时不至于太贫穷。刚才是马可牧师在林里边得到的异象跟神的对话。下面几句话是王瑞珍老师他写的。他说，这段对话不知有多少是马可牧师个人的爱国情操，如果全是出于神，那真叫我们既感恩又汗颜。华人在任何领域上赚钱、读书、玩政治、体育、艺术都出人头地，唯独谦卑侍奉、恒心爱人上始终殿后，求主怜悯这个自大又自卑的民族。刚才王仁珍老师讲到了他个人的感想，刚才我们听见了马可牧师跟 跟神的对话。这里边讲到了神再来的时候，让我们中国教会不要太贫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三处，请大家看见了贫穷两个字。第一行里边有富足，第二行里边有贫穷，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当然是富足嘛，需要不需要福音进中国呢？当然需要嘛。那么可怜从哪里来呢？是怎么回事呢？记得我们上一次讲信息的时候讲到了，假如我没有记错，1926年那个时候，那一年外国在中国的宣教士有8000多人，据我的印象，现在我们中国全时间的宣教士派出去的大概是3位数，那个时候派到中国，那一年是1920年，是8000人，现在我们中国派出去的宣教士是3位数，华神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差传机构，据我知道有几10位宣教士。什么是富足？什么是贫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寡妇把那2文钱献出去，他是贫穷还是富足？我们当然认为是贫穷了，是个穷寡妇。但是从神的看来，他是最富足的，不是这样吗？在圣经里面教给我们什么叫做富足啊？是有给出去的心，而且还有行动。圣经里边教导我们说，要我们尽心尽力的来爱主，来爱神。那个爱是什么意思？是给。神爱我们，他的独生子给我们了。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给出去，不是这样吗？假如我们有万贯家产，我们不肯给的话，从神看来我们是贫穷的。我们得到了福音，我们不肯传出去，我们是贫穷的。我们得到了神的爱，我们不肯传出去，我们是贫穷的。富足和贫穷就取决于我们有多少给的心，是不是有了心就跟着力量上去，而不在于出去的是2万还是2个小钱，不是这样吗？等主再来的时候，不要让中国的教会感觉到自己太贫穷了。为什么富足和贫穷分不开呢？分不清楚呢？其实这经文里边也已经写了，当他吹牛的时候，我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可是实际上已经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了根本的衣服都穿不上，而且不知羞耻。为什么？这里面写了，因为瞎了眼，属灵的眼睛瞎掉了。我们经过那么多的恩典，我们经过了 那么多的宣教士把福音传给我们，直接的间接的，现在是该我们来感恩来报答来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教会不管是近处不管是远处，我们都有参与。我们近处，上次我也说到，我们有若干是传福音有瘾或者是传福音迷，起码是我的榜样。我们远处，我们到南美，我们到台湾，到大陆，到欧洲，英国、德国，我们都有参与。可是跟大使命的要求比，跟那么成千上万的从外国到我们中国来的宣教士比，可能我们就无地自容，我们就不好意思把我们那些参与放出去说了。这个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想想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问我自己，我知道我们教会支持了哪些宣教士吗？我和那些宣教士有联系吗？我知道那些宣教士的困难吗？我和他发过信、打过 email 或者通过电话吗？我知道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去年年底的时候，宣教小组曾经做过挑战，我们可不可能信心奉献，我家没有记错的话，有4万多来支持宣教士，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包括机构在内。我今天早晨算了一下账，算他4万的话，假如我们有100户人家的话，每一户人家这部分的信心奉献是400，假如算数没有算错的话。这个和我们尽心尽力比起来，我们困难吗？我们并不只是跟宣教士联络，我们还可以为宣教士祷告，甚至于自己可以走出去。假如说我是愿意出去，但是我害怕，我从来没有出去过。今天下午1:30就有牧师师母来跟我们分享，据我知道他们现在每年出去2次，去中国去英国，我们可以跟他们出去吗？当然要先跟宣教小组来申请来报名来批准，这作为一个 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所有这些都必须是甘心情愿的。圣经里边教导我们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喜悦的。我们要尽心尽力，还要是甘心情愿的，不能做难，也不能够勉强。我们教会是神祝福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这些完完全全的归于神，这个荣耀归于神。想到我们得到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除了赞美感恩以外就是亏欠。我们得到了那么多的祝福，那么多的恩典，现在从经文里面来看，我们就是要出，要我们出我们的人，要出我们的钱，要出我们的力，要出我们的祷告，要出我们的爱， 把福音要出中国。想起一个小故事，讲一个女孩子是瞎眼了，她有一个小朋友嘛，是个男孩子啊，她就跟那个男孩子说，她说这个我瞎眼了，很可怜。那么男孩子就跟他说，假如有人帮你把眼睛治好的能看见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他说我就愿意嫁给他。没有多久他已经看见了，因为有人送给了他两只眼睛。他不肯再嫁人了，他已经亮了，眼睛已经亮了。他不知道这两只眼睛就是那个小男孩的，给他的。主要再来的时候，他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要接去做他的新娘。我们得到的救恩是神的独生子，他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性命给了我们，我们才得到的。我们得到这些救恩，我们愿意不愿意当新娘？我们愿意不愿意嫁给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不愿意等他再来？而现在是我们不光是感动，而且是行动的时候了。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用你的特殊启示圣经和你的独生子给了我们，让我们从今天你的话语里边督促我们要去传福音，要把你给我们的福音传出去，要把你的给我们的爱传出去。我们不甘心只是在那里得到尽，求你的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出，让我们给予，常常用你的圣经、你的话，不光是教训我们，而且督责我们，而且让我们悔改。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